上個主日咧，我哋一齊去到烏溪叉青年新村咧去進行户外崇拜。啊，請咗譚根孫教師咧同我哋進行一啲經文嘅默想。大家咧記唔記得咧？佢嘅主題呢啲嘅經文咧係最主要講咩啊？一個字，一個字，大聲啲，俾信心。水，咁兩個字咧？活水啊，好叻啦，大家嚇，係約翰福音第四章嘅經文提到咧，井水只可以咧解決人肉體嘅頸渴，而從上帝而嚟嘅活水咧，卻可以咧解決我哋心靈嘅飢渴。而耶穌基督所講嘅活水，的確能夠咧使我哋咧得著永恆嘅生命。咁我延續上個主日今日福音書嘅經課。繼續讀咧係約翰福音，上個禮拜講嘅頸渴，今個禮拜咧講盲目，即係咧失明，係睇唔見咁嘅意思。啱啱咧係 Karen 姊妹已經將咧約翰福音九章35-41節咧係讀出，係喺咧大家嘅聖經新約嘅頁數咧係157頁，我哋一齊咧打開呢段嘅聖經嚇。新約157頁，編輯聖經的人呢，在這個段落加了一個標題，叫做靈性的盲目，靈性的盲目，也是我今天的講題。經文呢，一開始就說耶穌聽見他們將他趕出去，就去找他。單單讀呢一小段落啊，就係呢一節咧，有啲咧有頭冇尾嘅感覺。我哋唔知道他們佢哋同埋他嗰個佢係邊一個，亦都唔知咧由邊度趕出去邊一度。所以咧，想同大家分開幾個段落睇曬成個第九章，掌握到整件醫治事件嘅來龍去脈。同時咧，我哋一齊思想一下。究竟我哋自己會唔會就係呢卷聖經裏邊所講嘅其中一個人物？第九章成章咧，好似話劇啦，或者電影咁咧，分開唔同嘅場景，總共咧可以話有6個嘅場景。我哋揭前一頁155頁，我哋揾到約翰福音咧第九章下半版嘅。咁幾十節經文好似好長，我哋分開幾個段落。我請今日負責讀經的 Karen 一陣間幫我們分段去讀出，每讀完一個小段我有啲咁多嘅講解，咁請你坐喺度先讀第1-7節。
第九章1節，耶穌往前走的時候，看見一個生來就失明的人，門徒問耶穌：拉比，這人生來失明，是誰犯了罪？是這人還是他的父母呢？耶穌回答：既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顯出上帝的作為來。趁著8日，我們必須做差我來的那位的工。黑夜來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耶穌說了這些話，就吐唾沫在地下，在地上用唾沫和了泥，抹在盲人的眼睛上，對他說：你到西羅亞池子裡去洗。西羅亞翻出來就是奉差遣。於是他去洗了，回來就看見了。
呢七節經文咧係鋪排咗整個故事嘅開始，係耶穌見到一個咧係天生就睇唔到嘢嘅人。之後門徒問咗佢一個幾神學性嘅問題，佢話：老師，呢個人盲咗，佢係因為自己犯罪，還是佢爸爸媽媽犯咗罪咧？因為當時嘅人相信一個人身體嘅殘缺咧，是上帝對他罪的一種懲罰，犯罪的可能是他自己，又或者可能是父母上一代，甚至是上幾代有關。 就有人所講嘅咧報應啦。耶穌嘅回答話：以上兩種嘅假設都唔係，卻係要喺呢個人身上邊顯出上帝嘅作為。門徒當時應該幾唔明白耶穌嘅意思，更複雜嘅就係耶穌跟住去講：為上帝做嘢，我哋就要快手，趁住有日光。之後就用咗一個今日我哋睇嚟咧係好唔衞生嘅方法，就係點咧？吐口水喺地下，跟住咧執起嗰啲混有口水嘅沙泥，抹喺呢個人嗰對眼嘅上邊。我咧就今朝喺香港堂早堂完咗先過嚟啦，咁啊喺門口啊同啲弟兄傾偈嘅時候咧，有一個弟兄咧，佢同我講咧，佢患咗濕疹。好耐啦，不過近日咧好嚴重，瞓唔到，可能成晚咧瞓低一個鐘頭等，咁啊叫我為佢祈禱。咁如果大家想像一下，我當時做吐口水喺地下，喺香港堂門口執起啲沙泥抹落呢個人生濕疹嘅地方，你覺得會點咧嚇？嗰個人以後唔嚟香港堂又，但耶穌就係咁做。耶穌並且咧做完呢個咁唔衞生嘅行為之後咧。耶穌叫他在一個水池那裡洗乾淨那些口水泥，神蹟就是他一洗就看到看完所有東西。我們接著第八節第二個場景，八到十二節。
他的鄰舍和素常見他討飯的人就說，這不是那從前坐著討飯的人嗎？有的說是他，又有的說不是，卻是像他。他自己說是我。於是他們對他說，你的眼睛是怎麼開的呢？那人回答，有一個名叫耶穌的，他和了泥抹我的眼睛，對我說，你到西羅亞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見了。他們對他說，那個人在哪裡？他說，我不知道。
第八節咧補充了一些嘅資料，就係呢個人因為盲嘅，一直以嚟咧就俾屋企人咧係安排去做行乞，似乎係佢可以唯一做嘅工作。呢個時候呢度講鄰居可能附近嘅人啦，識得佢嘅人啦，見到呢個平日盲眼嘅乞兒仔啦，真係而家睇得到嘢。就懷疑究竟是不是他，又問他怎樣呢？為什麼可以看回事？會不會以前是扎扎地地呃飯食呢，扮盲的呢？這樣盲而復見這個人就說是一個叫耶穌的人幫他，並且跟著敘述了整個的醫治過程。這班人就問這個醫好的人現在在哪裡啊？這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在这个场景的里面，这班人的反应只是有怀疑，有追问，跟着调查，却是没有因为这个人可以看回事而有半点欢乐，没有赞叹，或者他们都没有一些为他而感恩的心怀。第三个场景会由第十三节读到第十七节。
第十三节，他们把以前失明的那个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离开他眼睛的那一天是安息日。法利赛人又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他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一洗就看见了。于是法利赛人中有的说，這個人不是從上帝來的，因為他不守安息日。另有的說，一個罪人怎麼能行這樣的神蹟呢？他們之間就產生了分裂。於是他們又對那盲人說，他開了你的眼睛，你說他是怎樣的人呢？他說，他是個先知。
这个时候呢是宗教领袖介入这件事件，原因就是耶稣医治这个盲人开眼那天原来是安息日。 自以為非常之持守住聖經條文嗰啲嘅禮儀嘅法利賽人，再一次質問呢個失明嘅人整個被醫治好嘅事件嘅由來。第十六節記載有法利賽人好快就落咗一個嘅定論，呢個定論就係呢一個人唔守安息日，一定唔係上帝派嚟嘅。又有人講一個罪人，因為佢犯咗安息日唔工作嘅罪啦，人點會行到神蹟呢？咁眾人議論紛紛底下，就要呢個原本盲嘅人做一個判斷。佢哋問佢：使到你睇得見嘅人係一個乜嘢嘅人？呢個人嘅回答好肯定咧，係從心底裏面發出一個幾肯定嘅答案。佢話耶穌係一個先知。第四個段落啦，係十八到二十三節。
第十八節，猶太人不信他以前是失明，後來能看見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來，問他們說：這是你們的兒子嗎？你們說他生來是失明的，現在怎麼看見了呢？他的父母就回答說：他是我們的兒子，生出來就失明，這是我們知道的。至於他現在怎麼能看見，我們卻不知道。是誰開了他的眼睛，我們也不知道。他已經是成人，你們問他吧，他自己會說。他父母說這些話是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已經商定，若有宣認耶穌是基督的，要把他趕出會堂。因此他父母說他已經是成人，你們問他吧。
經文話這班的人不信這個人原本是盲的，其實是很想否定耶穌有醫治的能力。他們叫這個人的爸爸媽媽來質問這個是不是你的兒子，你們說他以前盲的，為什麼現在看到啊？爸爸媽媽的回答是有些想劃清界線，就說的確我的兒子生來是盲的，至於他如何可以看得見我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誰醫好他、啊、更加說他已經是成年人了，你們問他咯，他自己呢會說的了。二十二、二十三節記聖經的約翰說明爸爸媽媽就是怕了這班猶太人，心裏面知道如果他們自己都承認耶穌就是基督的話，就是救世主的話，法利賽人和管會堂的人呢一定會將他們幾個人趕出會堂。當時的會堂是社交文化宗教的集中地，入得會堂才會被認同，當被接納成為同一個群體的就在會堂可以出現，被趕出去的這些身份就完全全部消失了。所以這對父母在這個場景底下是不敢說真話。很快我們來到第五個場景了，二十四到三十四節比較長。
第二十四節，於是法利賽人第二次叫了那以前失明的人來，對他說：你要將榮耀歸給上帝，我們知道這人是個罪人。那人就回答：他是不是個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本來是失明的，現在我看見了。他們就問他：他給你做了什麼？是怎麼開了你的眼睛？他回答他們：我已經告訴你們了，你們不聽，為什麼又要聽呢？難道你們也要作他的門徒嗎？他們就罵他：你是他的門徒，而我們是摩西的門徒。上帝對摩西說話是我們知道的，可是這個人，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对他们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开了生来就失明的人的眼睛。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他说，你完全是身在罪中的，还要来教训我们吗？于是他们把他赶出去了。
这班法利赛人见找不到爸爸妈妈的痛脚，就再叫那个盲而得见的人来，今次直接问他，你要将可以恢复视力的荣耀归给上帝，但是帮助你的人是一个罪人来的。这个人的回答方式其实是抄了他爸爸妈妈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罪人，我就不知道，但是我肯定我原本是盲，现在是可以看得东西，是一个事实来的。这班法利赛人见问不到东西，就再问他，耶稣向你做过什么呢？今次这个人回答呢，就是挑机了，挑战性了。他说，我之前讲了给你们听，你们又不信，又不听得入耳，现在又要听，难道你们想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吗？就因为门徒这两个字，这个盲而得见的人就跟这班法利赛人呢开展了圣经条文还有呢埋身肉身亲身见证的一个比赛了。结果这个孤军作战的人一定失败了，这班人不肯接受耶稣是上帝差派而来有医治的能力，这班人恼羞成怒，说这个人现在看得到东西，是在罪恶之中来到这个世界，即是一个罪人来的，说他没有资格去做教训，说耶稣没有资格呢这个被医好的人去教他们，跟着最大的权柄就是赶了他出会堂。我们再听一次第九章最后这七节的经文，35-41节。
第35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就找到他说，你信人子吗？那人回答说，主啊，人子是谁？告诉我，好让我信他。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使不能看见的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些话，就对他说，难道我们也失明了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失明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你们的罪还在。
当耶稣知道他医治好那个人被赶出会堂，他就主动去找他，跟他说，你信人子吗？我们看35节有一个注释的，说有古卷手抄本呢，人子这两个字呢是上帝的儿子的意思。这个被耶稣医治好的人立刻地回答，主啊，人子是谁？告诉我，好让我去信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天生盲的人此刻是真心诚意，好想好想去相信上帝差派来人世间的儿子，是旧约已经很早有预言到了，他很想将荣耀归给他，向他学习，跟随他的教导。我们看看耶稣怎样回应他这个人子在哪里这个提问。第37节，你已经看见他， 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他。弟兄姊妹，如果你在這個提問的人，即是你如果是失而復見的人，經歷了耶穌醫治的大能之後，現在耶穌親口說我就是人子，你的反應會怎樣呢？會不會好像摩西見到荊棘蟲燒不爛的荊棘的火的情景，他除了鞋趴低在地上，又會不會好像彼得那樣回應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你會怎樣去回應呢？這個接受了耶穌醫治失明恩惠的人，他說主啊我信，並即時是敬拜耶穌。經文的第39節，耶穌向這個人亦都是向世人去宣告，我為審判來到這個世界，使不能看見的看見，能看見的反而失明。我們未必很明白耶穌這句宣告式的說話，我們要知道也不要忘記耶穌來到這個世界告訴人聽什麼叫做罪，也都我們不要忘記他日耶穌基督再降臨人世間的時候，他會帶來一次的末日的審判。而39節下半節耶穌所說這兩句說話就是很重要很重要了。第一句，使不能看見的看見，是耶穌的醫治，耶穌會醫治人的肉體，亦都醫治人的心靈，使人看得見，看得清楚自己是犯了什麼的罪惡過犯，好讓人可以快快悔改回轉，歸向基督，跟隨他的說話教導而行。而第二句，能看見的反而失明，就是比較難明白的。就正如這班法利賽人當聽到耶穌這樣說之後，他們第一個回應就是，那我們是不是失明的呢？我們是不是盲的？有點像上個星期我們去讀一個在正午就來了打水的撒瑪利亞婦人跟耶穌說，你都沒有打水的器具，怎樣可以打到水來喝呢？耶穌在這裡所說的就是這個小段落的標題，人靈性的盲目。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屬靈上生命有缺乏，或者沒有追求在屬靈生命上成長，以為自己看得到東西了，看得清楚了，或者有些東西他看不到就裝看不到，例如是自己心靈的枯乾缺乏，靈性的低落，低落到自己根本有時會不覺得上帝存在咯，自己就是自己的神明，自以為看得到世界的萬事，自己有智慧有能力做完所有的分析，卻沒有放上帝在自己的心靈之內，在我們生命之中，上帝其實可能沒有一個位置。就著這班法利賽人所提出，耶穌覺得呢真的很低層次的，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難道我們真的失明？難道我們都看不到東西？耶穌是這樣去回答，他說如果你們真的雙目失明呢，就不會有罪，相反如果你們說自己看得見，你們的罪仍然是在這裡。換句話來說，如果這班法利賽人自以為看得見所有的事物，他是看不到自己心靈內的缺乏，沒有跟這位創造天地萬物的主有任何關係的話，這個就是他們的罪來的。又或者自以為守曬一切宗教禮儀的條文，卻是沒有實踐條文當中的真正意義，這個的心中眼睛仍然是盲的。這班人明明見到耶穌醫治的能力，卻是著眼於安息日不能夠做事的一個條文，完全沒有將耶穌上帝給他的愛的意義是明白過來。弟兄姊妹，我們用了一些時間看完約翰福音第九章的全章，整整是41節的經文。 这个不单止是一个耶稣医治一个肉体失明的人的神迹故事，它是很清楚地提醒我们，心灵的麻木才是人的致命伤，亦都是人犯罪的源头。当人以为已经掌握到世界一切的知识，拥有最先进最快速的科技，可以搜寻得到所有资料了，我们按几个键就能够获取无限量的资讯的时候，却没有将上帝作为生命的主。不单止我行我素，更加时时刻刻呢想僭越上帝的位置。耶稣形容这些人是心灵失明或者是灵性的盲目。我们今天看另一段新约的书信的经课，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八到十四节，是在后面的297页，我们又打开过去看一看。新约的297页，以弗所书的五章第八节到十四节，好像是对灵性盲目耶稣的讲法一个补充一样，或者是更加详尽的解释。保罗说这些人是暗昧的人，当人真真正正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时候，就是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人，鼓励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那光明怎样才达到呢？这样你想想，在这个礼堂里面很久都没有试过这么光明了，只因为换了灯嘛。那人的眼看到东西呢，原来是因为光的折射有不同的色彩，我们可以收集得到，跟住经过一个好复杂的程序睇到啲事物。但系如果唔够光，你想象一下啦，喺个密室或者以前嘅鸭脷洲嘅正堂礼堂比较暗嘅，写大字都写唔到嘅，会写出格嘅咁样。我而家可以喺呢度开大字班啦，系咪啊？系咪呢度上堂啊？都唔系啊？点解啊？唔够光啊呢度？不過原來啲光可以再校光啲喎，大家使唔使啊？使唔使而家示範一下再校光啲俾大家睇下嚇？光到你要戴太陽眼鏡嚟崇拜嘅光明點樣先達到呢？你睇第九節，光明所結出嘅果子就係一切嘅良善、公義、誠實嘅事。我哋要時刻省察乜嘢先至係主所喜悅嘅事，因為保羅嘅講法過去。他界定所做的种种暗昧无益的事，从今以后不要再参与了，不能够再做了，并且要将那些暗昧无益的事揭发出来。例如怎样揭发呢？讲给我们弟兄姊妹听，让身边的基督徒守护我们，守望我们。保罗提醒我们，过去是黑暗的里面做的事，今天连提都不要再提，因为一提起呢觉得羞耻，觉得羞耻就是过去的事了，今天不要再羞耻了，意思是不要回转头再做那些衰事了，不要再犯罪了。在这里保罗进一步解释被光照的意思是第十三节，就是听从上帝的教导，接受圣灵的提醒，我们的良知在主的光照之后，连自己最幽暗、最隐蔽、以为没人知道的罪恶都要揭露出来。到我们今天看最后的一节经文，第五章的十四节，他说，你这睡着的人醒过来吧，要从死人中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这里是保罗引用一个是早期基督徒的诗歌或者一个赞美词语来的，是综合了几个旧约所提的意象，包括以赛亚书的六十章一节，那里是这样讲，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来到，耶和华的荣光发出照耀着你。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被上帝的光所光照，以致我们的心灵无需要再暗昧无知。当我们能够心眼都能够张开的时候，我们欢迎被主所光照， 就会成为合乎上帝心意的光明儿女。各位，今天已经是大斋期的第四主日，代表着今年的大斋期已经过了一半有多了。我们要快快地省察自己的属灵光景，就是让主的光是照着我们的心眼。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快快悔改，医好我们灵性上的盲目，这是一个致命伤来的，以致我们可以是真真正正可以迎接复活的主。在三个礼拜之后的复活主日，我们真的可以真心庆贺祂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否则我们好像那班法利赛人一样，我看不到吗？我有罪吗？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多谢你给宝贵的话语我们，特别在你医治一个生来就盲的人，你给我们很强烈的教导，叫我们要快快医治好我们心中眼睛盲目的一个的情况，让我们去看得见我们自己内在有任何的罪恶过犯，有任何得罪你得罪人，或者我们没有当你是真正生命的主等等的罪过。我们今天被你的光照底下，我们快快去回转悔改。主，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透过这两段的圣经，能够在我们在大斋期里面做好省察自己的功夫，让我们真真正正在同人讲复活节快乐的时候，我们真心诚意多谢你光照我们，给我们复活的生命。听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